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7月2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广东珠海隧道透水，被困14人全部遇难。河南汛情向北蔓延，数十万人被紧急疏散转移。长沙公益撒被秘密宣判，施明磊说，犯罪是办案，其结果注定非法。
我们是绝对不可能认可这个非法的这样的一个审判结果，因为它的过程是非法的，它每一步都是违法的，每一步都是犯罪式的办案，那它的结果注定也是非法的。
中国拒绝世卫组织研究新冠病毒起源的计划。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广东珠海隧道透水，被困14人全部遇难。在中国广东省珠海市一个隧道透水事故中，被困失联的14名施工人员已经全数寻获并确认遇难。
珠海市政府星期四7月22日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个简短声明，并未说明隧道透水原因或罹难者的死亡原因。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向媒体表示，经过连日来不间断的搜救，星期四中午，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发现并确认最后一名遇难者，加上前一天发现的10名以及之前发现的3名罹难者，全部14名被困失联人员已经全部找到并确认遇难。广东省珠海兴业快线石景山隧道施工段7月15日发生透水事故，14名施工人员被困失联。兴业快线是打通珠海主城区南北快速化出行与对接深中道和港珠澳大桥的高速公路，中铁二局是在石景山隧道内的施工方。发生在石景山隧道左洞的透水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但是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事故发生时有人听到不正常的声响，然后就看到碎片下落，接着水就往下涌。现场发布了撤离命令，但是还是有14人来不及撤离而受困失联。美联社说，这不是这个隧道第一次出现安全事故。今年3月，同一隧道的另一个部位发生事故，导致2名施工人员丧生。珠海是坐落在珠江三角洲，一个相对富裕的中国城市，也是早期中国经济特区之一。作为中国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重镇，珠海的发展和建设速度都非常快。但是，过度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有时导致对安全标准以及设备维护和检修的忽略，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工业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穿越珠海市城区的石景山隧道上方就是一个水库，但目前不知道透水事故是否与这个水库有关。透水事故发生后，当局将相当多的人力和高科技设备投入搜救工作，现场搜救人员最多时达到2000人，参与搜救的还有潜水员和遥控潜水艇。紧张的搜救工作常常因为机械设备散发的一氧化碳太多而停止运作。根据中新社的报道，救援队伍曾经兵分两路，一部分人查找隧道上方的透水点，并对透水点进行围堰封堵，另一部分人利用排水泵抽排隧道内的积水，并在隧道内整体水位下降之后，出动遥控潜水艇和潜水员进行水下搜索。
河南汛情向北蔓延，几十万人被紧急疏散转移。连日来肆虐河南省省会郑州及周边多个城市的强降雨天气正在向该省北部蔓延，迫使当局紧急转移疏散几十万城乡居民。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星期四7月22日的报道，河南暴雨至少已经造成33人死亡，8人失联，受灾人口超过300万人。根据路透社和多个中国媒体的报道，随着强降雨天气逐渐北移，河南省北部更多城乡地区因为遭遇暴雨而出现严重的洪涝灾害。河南省气象台星期四凌晨为该省北部四个城市新乡、安阳、鹤壁和焦作发布最高等级的暴雨红色警戒，当时这几个城市的降雨量已经超过50毫米，而到了星期四上午7时半，这几个城市的累积降雨量都已经超过100毫米。受强降雨天气影响的这几个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正面临或已经遭受严重的内涝和洪灾威胁。河南省安阳市防汛抗灾指挥部星期四发布紧急公告称，全市所有公交车辆停运，全市所有企事业单位除必要的抢险救灾和值班人员外全部居家办公，所有地下商场和停车场人员全部撤离。安阳从星期一7月19日开始下暴雨，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600毫米，该市还紧急疏散了73000人。新乡市在星期二7月20日至星期四7月22日之间，累计降雨量高达812毫米，一再打破当地的历史记录。新乡市七个中型水库全部水漫堤坝，淹没附近几十个村庄和乡镇。新乡市的暴雨不仅让47万居民成为灾民，也淹没了55000公顷的庄稼。为了缓解灾情的冲击，市政府组织了一支76000人的救援队伍。被暴雨侵袭几乎长达一个星期的郑州，星期四7月22日天气终于放晴。郑州市防汛抗灾指挥部当天立即宣布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降至三级，但是其腰深的积水随处可见，城区有些街道仍完全淹没在水中。救援人员使用橡皮艇将灾民运往安全地带，也有人将个人物品顶在头上慢慢在积水中跋涉，还有人站在被水淹到一半的轿车车顶上等待救援人员的救助。路透社记者在郑州观察到一辆挖土车从水中驶过，车斗中搭载着多位被救助的灾民。郑州是这次强降雨造成的洪涝灾害的重灾区。本周二7月20日，郑州曾在一个小时内下了超过200毫米的暴雨，而在从上周六到本周二的三天时间里，该市累计降雨量高达 617.1 毫米，几乎达到平常一年 640.8 毫米的降雨量。路透社采访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救援人员说，他所在的救援队星期三7月21日从一个社区救出大约1000人，而星期四他们还计划再救出1000人。有些人只要还有食物就不愿意离开家，这位救援人员说，因为他们如果离开家，他们反而没有地方好去了，但是如果他们食物吃完了，那他们就很愿意跟我们走。有一位徐姓郑州居民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在他高层公寓的家中被困了好几天，而且还断了水。我们没有水，没有电，我们也不能洗澡，我们洗漱用过的水还得留着冲马桶。这个居民说，我在这里生活了4-5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徐先生表示，他的家人正耐心地站在他们家公寓的门口，等待救援的船只来载他们离开。在河南省这次洪涝灾害中，罹难的33人中，有12人死在发生雨水倒灌而又抢救不及的郑州地铁系统里。郑州市政府在连日暴雨不停，郑州气象局至少已经发布过暴雨红色预警之后，仍然让地铁系统正常运作，直到星期二7月20日晚间6时，当地铁防水墙被冲垮，地铁车厢、车道和车站都已水漫金山时，才宣布停运， 让天灾还是人祸的质疑声此起彼伏。这次郑州强降雨虽然来势汹汹，但市政府防汛措施缓慢，主城区防范措施不足，地铁停运太晚也是造成雨水倒灌、地铁乘客死亡的原因之一。不过，官方的死亡数字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人们强烈质疑。有网友称，京广路隧道五分钟淹平四公里的隧道，离出口近的汽车跑出来，离得远的不敢想象，隧道里面该有多绝望。根据河南省应急管理厅的数据，这次强降雨造成河南全省103个县、市、区、877个乡镇、300.4万人受灾，因灾死亡33人，失联8人。全省已经紧急避险转移 37.6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25.6 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21万5200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12.2 亿元人民币，约合 1.89 亿美元。
台湾总统慰问河南灾情，北京国台办感谢台湾各界。平常剑拔弩张、唇枪舌剑的台海两岸，却意外因为中国河南省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洪涝灾害而出现一次善意的互动。
平常剑拔弩张、唇枪舌战的台海两岸，却意外因为中国河南省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洪涝灾害而出现一次善意的互动。台湾的总统蔡英文星期三透过总统府发言人对河南水灾表达慰问与关切，而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星期四则对台湾有关方面和各界人士通过各种形式关切慰问灾区表示感谢。路透社在报道这一新闻时认为，这是北京间接向蔡英文表示感谢。中国政府从来不承认中华民国或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也不承认台湾的民选总统是国家领导人。北京依据其一中原则，坚持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即使使用武力也要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两岸也因为如此经常隔空交火，而北京随着军力的提升，也逐渐增加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和恫吓。过去一个星期来，华中的河南省省会郑州以及其他十几个城市遭遇持续的超大暴雨袭击，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导致至少33人死亡、8人失联以及至少2亿美元的财产损失。目前郑州虽然天气已经放晴，但是洪灾造成的巨大损失随处可见，给民众的生活持续造成困难。与此同时，强降雨天气北移，河北省北部多个城市和乡村正在遭受暴雨和洪灾的重创。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常常被北京视为台独分子而拒绝与其交往的蔡英文总统，星期三透过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对河南水灾表达慰问与关切。蔡英文除了向不幸罹难的人员及家属表示哀悼，还期盼受灾的地区早日脱离洪害，恢复正常生活。而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随即在星期四发表声明，对台湾有关方面和各界人士通过各种形式向灾区表达关切慰问，一些台资企业向灾区捐款捐物，我们对此表示感谢。一些在大陆运营的台资企业也纷纷向河南灾区捐款。据中央社报道，鸿海集团旗下工业妇联星期三宣布捐赠人民币1亿元，用于河南灾区的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国民党籍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也在脸书上贴文，赞扬蔡英文对大陆灾区表达关切与慰问是一个友善举动，有助于两岸情势缓和，他对此予以肯定。马英九主政台湾时，两岸关系相对稳定，两岸交流也很正常。2015年11月，马英九还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晤，这也是两岸领导人自1949年两岸分治之后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但是自从民进党籍的蔡英文总统2016年胜选之后，两岸关系迅速冰冻，北京也切断了与台北的所有官方联系。马英九还在脸书中表示，两岸和平与和解必须以善意为基础，遇事不能先以恶意揣度对方，两岸关系才能从善意交流逐步恢复互信。蔡英文总统对河南灾区表示关切与慰问，并不是两岸领导人首次就对方灾情表达人道慰问。今年4月2日，台湾发生台铁408次泰鲁格号列车行经花莲大清水隧道时发生出轨事故，造成49人丧生的惨剧。事发隔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台湾这次列车出轨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高度关切，并向伤亡者表示诚挚慰问与哀悼。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当时对此回应道，注意到对岸领导人对此事故的关注，总统蔡英文感谢国内外及对岸各界的关心。
长沙公益撒被秘密宣判，施明磊说，犯罪事办案其结果注定非法。7月22号是受到国际人权团体和外界关注的长沙公益撒案件三名被告被捕两周年。据三名被告之一、公益组织长沙赋能发起人之一程渊的妻子施明磊得到的消息，长沙公益撒程渊、吴葛建雄、刘大志三人已在北京时间2021年7月20号上午被长沙市中级法院秘密判决。吴葛建雄被判三年，刘大志被判两年，程渊的确切刑期还不清楚。长沙公益撒2019年7月22号被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国安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刑事拘留，在被羁押一个多月后于8月26号被长沙市检察院批准逮捕。自刑拘至今，三被告未能见到过家属委托的律师，整个过程都是秘密进行。三名权益活动人士所在的公益机构长沙赋能长期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议题。另外，吴葛建雄的父亲、知名人权律师吴有水的纪实新书《被偷走的辩护权》于北京时间7月22号上午举行线上发布会，以此纪念长沙公益撒被捕两周年。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电话连线程渊的妻子施明磊，了解相关的情况。
施明磊女士您好，请介绍一下长沙公益撒案子中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是否得到了保障，程渊先生的刑期现在知道了吗？
关于他们的秘密的这个判决，因为他们长沙公益撒就是侦查期是在去年的3月16号结束，他们就全部被解除了律师，然后官派的律师一直被作为国家机密隐藏，所以我们一直是到2020年的7月份才意外，我们自己意外发现了四个官派律师。那其中两位他们承认他们是吴葛建雄的官派律师，而另外两位他们就一直躲着，然后我们并没有见上面，也不接我们的电话。那当然还有两位就没有找到，因为我们是意外发现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去年2020年的9月10号我们也是非常意外的得知他们三个已经被秘密开过庭了。那开庭的时间是在2020年的8月底到9月初的那一周的某一天，并不知道是哪一天。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办案的单位从来没有告知过我们任何的信息。然后我们家属总共去了长沙有23趟，然后我们每一次去都会去法院，去他的这个查询窗口去问询查询，但是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没有录入系统，没有任何的信息提供给我们。然后查询窗口告诉我们说只有法官赵哲才知道，让我们要找这个法官，但是这个法官他拉黑了我们的号码，然后他的办公室的电话永远都是他的书记员在接，而他的书记员接到以后就说这个案子只有法官知道信息， 然后他们不知道任何的信息，让我们找法官。但是这个法官他就一直是躲着，就拒绝见面，拒绝接我们的电话，然后我们递交了手续他也拒收啊，然后所以从来没有理过我们。所以关于判决的结果，就是这么长的时间，去年的八月底秘密开庭到现在已经有11个月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包括开庭的通知啊，然后律师要上庭的通知，然后律师的辩护手续，然后递交到了长沙市法院的这个前台，但是他们没有通知过我们的律师啊，然后那官派律师一直是他作为国家机密隐藏，然后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的渠道可以获得这个信息。然后这一次又是非常意外的，就是吴有水收到一个电话，然后那这个人他就提供了说吴葛振雄被判3年，然后刘大志被判2年，成冤的他不知道。然后吴有水就去向吴葛建雄的官派律师陈汝超求证，那陈汝超就承认了7月20号上午已经判完了，吴葛建雄被判3年。刘大志的刑期陈汝超他没有直接告诉吴有水，但是在吴有水跟他确认的时候他没有否认，而成冤的他死活不说，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您提到长沙公益撒的案子，其实就是一位叫赵哲的法官一人经手，而他一直躲避家属。那么这位法官到底怕什么？
因为这个案子从最开始，然后他就是非法的，因为他们办不下去，他们给他们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那这个案子办不下去，所以他们就把他们律师强制解除掉，然后并且说吴葛建雄自己解除了他的父亲吴有水律师，那这个是他们官方的故事里面最说不过去的一点，违背人性，既违法又违背伦理，所以这个案子从一开始他就是违法的犯罪式的办案。那到后面2020年6月份检察院秘密起诉他们也没有通知，为什么秘密起诉？因为这个案子他们自己心里非常的明白他们是在违法办案，然后到后面秘密开庭秘密审判，一直到现在连结果判决结果也成了秘密。所以就是我们长沙公益撒的家属，我们所有的家人，我们是绝对不可能认可这个非法的这样的一个审判结果，因为它的过程是非法的，他每一步都是违法的，每一步都是犯罪式的办案，那他的结果注定也是非法的。
长沙公益撒的家属下一步准备上诉吗？
我们家属一直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会穷尽一切的途径，法律的途径，控告，然后包括说法律的这个就是投诉，然后各种各样的法律途径，我们会穷尽所有的法律途径，然后同时我们会坚持讲述真相，对抗他们的谎言。因为这个案子当中太多太多的谎言，那他要用一个新的谎言去盖着他之前编造的谎言，否则他就走不下去了，这个案子就走不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案子办成一个铁案，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来打压成冤，打压吴葛建雄、刘大志和他们的机构，以及通过这个打压进一步的来恐吓，就是中国的所有的权益类的 NGO。 所以这个案子就是长沙赋能案，是标志着中国权益类 NGO 的生存空间荡然无存，很多 NGO 就自己主动关门了，在他这个案子之后，同时也标志着就是对民间社会的进一步肃杀。
外界所知道的成冤等三人被捕的公开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但我们都知道这个罪名是口袋罪，任何让当局不高兴的行为都可能被扣上涉嫌颠覆国家政权。那么具体到长沙公益撒，他们被抓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先生他们三位在过去十几年他们一直从事弱势群体的平权，就是包括涉及了健康权、平等就业权、平等教育权、生育权等领域。但是在他们被捕前2年，他们目睹了709的 这个大抓捕，然后他们目睹了中国的人权律师，然后中国的律师群体啊，然后被抓捕、被酷刑、被吊照，然后被迫害，家属被迫害。所以他们其实在被捕前的两年，他们做了大量的倡导的工作，就是关于人权律师，尤其是被吊照律师群体的权益保护，他们做了大量的倡导工作。所以他们这样子被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然后甚至是剥夺他们的律师会见权，剥夺他们的通讯权，单独关押，然后强制解除律师，秘密起诉，秘密开庭，秘密审判，然后连判决结果都不让我们知道。那这个事情就是你放在中国当下的这个环境里面来说，就它是一个个案，但是它同时这个个案也反映了就是中国政府对于民间社会的进一步肃杀。
对于长沙公益撒被逮捕的原因，法院方面怎么说？
他们从来没有讲过任何的事实和依据。当然这个是我们的猜测哈，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就是他们没有提供过任何的事实和依据给我们的律师和家属。那我们想说的是，为什么他们会关注就是律师群体的权益保护？因为他们在做弱势群体的平等权益，在任何一个权益，它是一个权益类的 NGO。 那当你做权益倡导工作的时候，然后律师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律师没有这种空间，如果律师不能够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然后去为他的当事人辩护，然后保障他的律师的辩护权，保障他的律师的独立性，然后那这个法治是没有办法实现的，那他们所做的平权工作也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在做个案的援助诉讼，他们更多的是在做法律的赋能，政策的倡导，他们的目标是为了改善中国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和权利的现状。
程渊等人创立的这个非政府机构为什么叫赋能？请解释一下。
中国有1亿的乙肝携带者，7500万的残障人士，600万的失独家庭，100多万的艾滋病携带者，还有户籍制度，就是流动人口，他们的一些基本的权益，他们的孩子的平等受教育权，他们的平等就业权。那这些工作是中国现行的体制下面，就是政府是不会去做的，那只有民间他才会能够有这样的自发性，然后去为这些弱势群体去发声，去做政策的倡导，去付给他们能力，让他们能够用法律然后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这个是他的机构为什么叫赋能，就是他是富有的富，但是他是一个谐音，他其实就是赋能，就是赋能给这些人。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来关注律师群体，因为其实 NGO 跟律师他们常常在这个光谱上面是不同的站位，对吗？但是他们为什么来关注？因为这个是底线，这个是中国法治的底线，这个是是否能够实现弱势群体的平等权益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防线。所以这是他们为什么来关注律师。而就是无论是他们怎么样去关注律师他们倡导律师的权益然后包括他们跟国际的交流，所有的这些工作都是不违法的呀。
最后请简单介绍一下吴有水律师的这本新书的情况。
吴有水律师被偷走的辩护权这本书的在线发布会之所以选在这个时间点来发布，因为7月22号是他的儿子吴葛建雄和我的丈夫程渊以及他们的同事刘大志被捕的日子，至今已经有2年，所以我们选择在2周年的纪念日来发布这本新书。那为什么写这本书？因为在长沙公益撒被抓1周年的时候，吴有水写了我和我的儿子吴葛建雄的系列连载文章，总共有9篇。当时我们就发到微信的公众号、微博， 然后在微博上面这个文章有10万+的阅读量，然后在微信公众号上面也是有一篇大概有10万+，其他的几篇有几万的阅读量。随后我们的微博就先后被封杀，然后我们微信的公众号的文章是被删了，发了又被删。那这个文章发布之后，就是有一天我走在街上就遇到了一个以前的我的行业里面的一个年轻的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看到吴律师的文章啊，然后我很关心，然后请代我向他问好，我希望你们都平安。那因为这个是我的朋友，他是不认识吴律师的，所以我当时也是非常的感动啊。然后包括其他的看了这些文章的朋友们，然后他们就在文章下面点赞，有很多人他们不敢公开的表达，他们就在微信里面用一些代码文字，就是我们说火星文字，能够规避掉敏感词审查的文字来向我们表达他们的关心。也有人就偷偷的给我寄一个礼物，表达对他们的支持。所以我当时就是这个事情就一直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就是记录下来我们所经历的，记录下来长沙公益撒手经历了，记录下来真相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这也是这本书出版的一个初衷。吴有雪律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因为这里面我们作为家属，我们是直接的受害者，我们有非常多的痛苦，包括他的妻子去年的去世。但是就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仍然是克制住自己的这种心理的情绪，然后来把这个文章写成。我们也希望说这本书能够来作为长沙公益撒他们的安慰，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心里的一个安慰。然后同时我们更加的希望就是他们三个的事情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然后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个案能够引发大家的一些思考。
感谢长沙公益撒被告之一程渊的妻子施明磊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来看香港，被斥为香港最黑暗的721元朗施暴事件，七名被告终于被判刑。香港反送中抗议示威者、无辜市民及传媒记者2019年7月21号在新界元朗遭100多名亲政府的白衣人暴打事件中，七名施暴者星期四7月22号被法院以参与暴动罪及有意图伤害他人罪判处3年半至7年不等的监禁，这是香港法院首次就721元朗事件定刑。
据香港立场新闻等媒体报道，法官指白衣人自组武装力量，凭借自制的保卫元朗、保卫家园标语牌，宣称元朗是需要自行执法的受难家园，将警察沦为配角。法官还斥责这些人丧失理智、无差别实习，这般放肆的集体私刑引起市民极大恐慌。在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2年后，在61名被捕的施暴者中，只有8人被起诉，7人被定罪和判刑，同时也有不到20位遇袭者遭警方逮捕，包括当晚得知消息后前往查看情况以及被打伤的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同样被指参与暴动，令外界不解。2019年7月21日40多万港人再次走上街头，参加民阵发起的港岛大游行，要求港府回应民间5大诉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等。当晚在新界元朗，100多位已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以棍棒、铁棍等凶器追打无辜市民和传媒记者，包括大批游行后返家的黑衣示威者。这些手持棍棒的壮汉身穿白衣，多数戴口罩，在西铁线元朗站附近追打路人，闯入西铁站大堂和月台殴打乘客，甚至追入车厢内乱打，并将乘客拉出月台围殴。 暴徒还撬开地铁站按警方要求落闸的铁闸门，继续围殴在站内躲避的市民。整个暴力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事件导致至少45人受伤，包括孕妇和几位媒体记者，有的头被打破，血流满面，其中一人危殆，五人情况严重。示威者曾报警求助，但警方迟迟不派人处理，被质疑纵容白衣人殴打示威者。警方午夜过后进入白衣人聚集的南边围村进行调查，被媒体质疑在调查期间打开封锁线，让两批白衣人离开，不仅没有拘捕任何人，甚至没有检查身份证。事件震惊国际社会，外界质疑警方不作为，甚至默认和纵容黑社会暴力行为，令警察的形象蒙羞，令港人对警队失去信任。有评论认为，元朗出现无政府状态的暴民横行，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幕。泛民主派的职工盟事后发表声明，称这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天，认为是赤裸裸的警黑勾结。声明还表示，这些暴徒在元朗行凶得逞之后，便更加猖獗地前往天水围、屯门、大埔等地方继续行凶，整个过程警察竟没有制止，好像是在配合行凶者的行径。公民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721元朗暴行，批评警方失职，仿佛与黑社会协商，不单在暴行发生时有在场警员转身离去，事后在防暴警察到场增援后，竟让大批怀疑涉事的白衣人离去，令元朗形同沦为黑社会管制。香港亲中建制派的自由党也表示，对元朗暴行不能接受，促请警方严正跟进，把凶徒缉拿归案。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也在社交网站发文，严厉谴责元朗事件中失习的暴徒，呼吁停止一切暴力行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曾率领一众官员以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特首办会见媒体，谴责元朗事件令社会震惊，令人发指，要求警务处全力缉拿凶手。不过元朗警区助理指挥官尤乃强向媒体表示，警方有自己的调查方式，没有能力记录所有白衣人的身份。警方也否认警黑合作，称未能当场拘捕任何人不代表警方不关注，警方会跟进违法分子，适当时候会做拘捕。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以及警方的不作为，令警民关系进一步恶化，激化了从2019年6月初开始的反送中运动。尤其是年轻抗争者的情绪也从一开始和平理性非暴力，逐渐发展到一些打砸中资店铺的暴力情况。
连儿童刊物也不放过，香港当局继续围剿出版业。香港当局继续挥舞国安法大棒，深化和扩大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严打。
国家安全处警员星期四在全港多区行动，拘捕了多名据信属于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的成员，指控他们过去一年来串谋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意图引起公众尤其是少年儿童对当局的憎恨，并煽动和诱惑使用暴力对抗政府。国安处还冻结了该工会大约16万港元的资产。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的官网说，在眼下香港，无权者即无声者，我们是一群言语治疗师，我们自当与无声者同行，捍卫民主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白色恐怖横行之时，今日不勇于发声，明天将再发不出声。同样在星期四，在当局严打下已经被迫停刊的《苹果日报》的4名前采编人员，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提堂。 他们分别是报社副社长陈佩敏、英文版执行总编冯伟光、主笔杨清奇和执行总编林文宗。此前他们以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国安处逮捕。法官当庭拒绝四名被告人的保释申请，并宣布案件今年9月再审。此前警方已经逮捕了苹果日报所属壹传媒的创始人黎智英。从2019年6月开始，香港出现了历时几个月的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抗议活动。北京于是在去年6月30日在香港强行推出国家安全法。过去一年来，香港当局依照国安法对反对政府的声音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打压，并招致了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多个国家的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星期发表声明，严厉批评中国政府和香港当局一年来利用国安法有系统地破坏香港的民主机制，并特别提到苹果日报的遭遇，称香港当局对香港新闻自由实施了持续而且具有政治动机的严打行动。香港特区政府官员们说，媒体也要守法，包括港版国安法在内的香港特区法律适用于每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中国政府坚称，香港纯属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
香港开始讨论有争议的反起底修法。没有反对党的香港立法会7月21号开始讨论打击人肉搜索行为的反起底修法。一些科技巨头担心这种行为过于宽泛和模糊，可能会阻碍香港的运转。包括人权和科技行业组织在内的修法批评者表示，这些措施可用于保护当权者，而针对的则是公民社会。而支持者则表示，早就该通过修法来解决自香港2019年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以来日益恶化的问题。
人肉搜索在香港被称作起底，是指公开发布个人或组织的私人或身份信息的行为。抗议活动后，起底警察和法官的行为致使人肉搜索受到审视。一些警察的家庭住址和子女的学校被反政府抗议者曝光，对其形成威胁。自北京2020年开始实施全面的国家安全法以来，政府已经将香港推向越来越专制的道路。泛民主派立法议员因抗议同事被取消资格，而于去年集体辞职后，政府不再面对官方的反对派。这意味着该法律可以迅速得以通过，授权个人资料隐私专员公署调查和起诉人肉搜索。违规者包括任何未经同意披露个人资料，意图造成特定伤害，或对所造成的伤害不计后果者。特定伤害包括骚扰、威胁、恐吓、身体伤害、心理伤害，以及令受害者担心自身安全等。违规者可能面临最高100万港元，约合128736美元的罚款，以及5年监禁。隐私专员可以申请进入搜查处所扣押材料进行调查，并且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访问电子设备，还可以在世界发通知删除内容或阻止访问该内容。包括谷歌、脸书和推特在内的倡导组织亚洲互联网联盟在6月25日致香港隐私专员的信中警告说，如果当局继续进行更改，科技公司可能会停止在香港提供服务。该联盟表示，这些措施不符合全球规范和趋势，任何可能限制言论自由的立法都必须建立在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的基础上。该联盟一家科技公司的一位高管对路透社说，政府对人肉搜索的解释不一定与科技公司的解释相同，该高管因此事的敏感性而不愿具名。香港个人资料隐私专员钟丽玲表示，他本月会见了该联盟的代表， 他说，他们已经澄清，他们仍然致力于香港，人肉搜索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脸书和推特的代表向路透社提供了亚洲互联网联盟的信函，并表示他们的公司目前没有任何补充，谷歌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政府表示，人肉搜索行为将个人数据武器化，近年来对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他相信官员们能够消除网络平台引发的担忧。香港政府表示，2019年6月至2021年4月间，专员收到了5700多起与人肉搜索相关的投诉，警方在此期间逮捕了17名涉嫌进行人肉搜索的人，其中两人已经被定罪。
美联社记者被允许参观乌鲁木齐第三看守所，证实曾是培训营。美联社记者今年4月参加了一次罕见的由中共当局人员引导的媒体活动，参观位于达坂城的乌鲁木齐第三看守所。随后，作为第一家被允许参观的西方媒体，美联社星期四7月22号发表一篇独家报道，介绍了这次参访的情况。
报道表示，在这处估计有240个监房的看守所的一个监房内，记者看到身穿浴服的配有编号的维吾尔人后背笔直地盘坐着，盯看着电视中有关中共历史的黑白画面。报道说，位于偏远西部新疆的乌鲁木齐第三看守所占地超过220英亩，约1335亩，近一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看守所，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面积超过梵蒂冈的两倍。报道表示，中国官员拒绝说明这个看守所关押多少人，只是说数目不同。不过，美联社根据卫星图像查看监房及板凳的数目等等，估计可能关押约10000人。报道称，这处看守所的规模表明，中国仍旧并继续计划关押大量的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卫星图像显示，2019年，达坂城的这处看守所扩建了绵延几乎1英里的新设施。过去几年，中国当局被指责将至少100万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关押在在教育营中。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当局称这些是职业培训中心。报道表示，中国当局2019年称这些中心的人都毕业了。美联社记者的参访卫星图像对前被关押者及专家的采访表明，许多培训中心确实被关闭了。不过，许多只不过是变成了监狱或者看守所，而卫星图像显示，更多的新设施也出现了，包括距离乌鲁木齐第三看守所不远的一个2019年建成的占地85英亩的新看守所。这些变化看上去是试图将一些临时和法外的所谓培训中心变成法律允许的固定的监狱和看守所。虽然一些维吾尔人被释放了，但其他的则被转入了看守所和监狱系统。报道表示，研究人员说，许多人经常只是因为出国或参加宗教聚集便被投入看守所。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专门研究新疆的人类学家雷锋说，许多犯人没有从事任何标准能认定的犯罪，不过是走一个毫无司法程序的审判秀过场。数以十万计的人从亿万人口中消失，新疆从一个警察国家变成了大规模监禁国家。报道还表示，尽管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局长赵忠伟等官员坚称乌鲁木齐第三看守所与培训中心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证据显示，这个看守所以前确实是所谓培训中心的拘押营。路透社2018年9月的一张照片显示，当时这处设施被叫做乌鲁木齐职业技能教育及培训中心。另外，记录显示，恒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曾赢得一个价值1100万美元的合同，装配了这个培训中心。报道说，曾在2018年到过达坂城这个设施的前建筑合同商告诉美联社， 乌鲁木齐职业技能教育及培训中心在2019年被改建成了看守所。这位合同商因担心家人被报复，不愿报道透露其姓名。报道表示，这个庞大的看守所由高达25尺高的水泥墙包围，上有电网，并有岗楼。当地官员带着美联社记者通过有人脸识别、有手持步枪的身穿军用迷彩服的门卫把守的门岗。在监控室，看守盯着满墙的约几十个监控屏幕，实时监控每一间牢室。还有一个屏幕在播放官媒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报道表示，看守所的所长朱红兵说，央视的节目在播放给在押者，另外还有教育在押者认清所犯罪行的视频课程。朱红兵还说，他们控制在押者能看的内容，并且时刻能看到是否有人破坏规定，或是否会自残或自杀。
南京机场集中爆发新冠感染，全市展开歼灭战。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在出现新一批新冠病毒感染后，开始对全市930万人展开全面核酸检查，并暂停一条地铁线路的服务。
据报道，南京禄口国际机场7月20日在对工作人员的定期核酸检测中验出9人病毒感染呈阳性，扩大筛检后21日下午宣布增至17例阳性感染者。官方表示，9人是确诊，5人为无症状感染者，其余3例呈阳性者还有待诊断。报道表示，这17人的工作身份全部都是机场保洁人员，人群相对集中，但源头还在进一步追查。截止至7月21日5点，有关当局已经排查与这些人的密切接触者157人。密接中的密接56人，还有其他人在进一步排查中。同时，对机场周边重点区镇的近12万人进行采样检测，已出结果的有近4万5000人，均未发现感染者。南京市当局周三晚表示，将暂停一条连接机场的地铁线，并要求另外两条地铁线在病毒传播高风险地区的地铁站不停站。此外，南京全市还在市民和前来南京的人员中展开大规模核酸检测。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表示，将采取最坚决、最果断、最严格的处理措施，迅速切断病毒传播路径，尽全力将此次疫情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坚决防止扩散蔓延。中国国家卫健委7月21日上午通报，新增50例2019冠状病毒疾病确诊感染，其中境外移入38例，本土病例有12例，分别为江苏11例、云南1例，江苏省另新增7例本土无症状感染。截止至7月21日午夜，中国大陆现有确诊病例638例，累计出院病例87140例，累计死亡4636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2414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072384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8577人。2020年1月，武汉爆发大规模新冠病毒疫情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尤其是最初几个月的统计数字表示质疑，怀疑当局有意低报或漏报，误导国际社会。
中国拒绝世卫组织研究新冠病毒起源的计划。一位高级卫生官员说，中国周四7月22号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第二阶段调查的计划，其中包括该病毒可能是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假设。
世卫组织本月提议对中国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第二阶段研究，包括对武汉市的实验室和市场进行审计，呼吁当局提高透明度。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告诉记者，我们不会接受这样的溯源计划，因为它在某些方面无视常识，违背科学。曾益新说，当他第一次阅读世卫组织的计划时，他感到震惊，因为他列出了中国违反实验室协议导致病毒在研究过程中泄露的假设。世卫组织负责人在七月初表示，由于缺乏在中国传播最初几天的原始数据，对中国 COVID-19 大流行起源的调查受到阻碍。曾益新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即出于隐私考虑，部分数据无法完全共享。曾益新说，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认真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虑和建议，真正将 COVID-19 病毒的溯源问题视为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预。中国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说，中国反对将这项研究政治化，新冠病毒的起源在专家之间仍然存在争议。首例已知病例于2019年12月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出现，据信该病毒是从武汉市场上出售的动物身上传染给人类的。今年5月，美国总统乔拜登下令驻守，寻找有关病毒起源的答案，称美国情报机构正在寻求可能包括在中国发生实验室事故可能性在内的竞争理论。曾益新在新闻发布会上与其他中国官员和专家一起敦促世卫组织将溯源工作扩大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说，我们认为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极小，没有必要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和努力。他说，应该进行更多的动物研究，特别是在有蝙蝠种群的国家。然而，梁万年说实验室泄露假说不能完全打折扣，但建议如果证据有保证，其他国家可以调查他从他们的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实验室泄露理论的一个关键部分集中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决定在2019年下线其基因序列和样本数据库。当被问及这一决定时，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袁志明对记者说，由于担心网络攻击，目前这些数据库仅在内部共享。
美国防长奥斯汀说，访问东南亚期间将强调美国是对抗中国威胁的可靠伙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在未来一个星期访问东南亚期间，他会向地区领导人表明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行为的看法，并向地区盟友和伙伴们重申美国继续是一个可靠的伙伴，一个关键时候会出现的朋友。
五角大楼星期一宣布，奥斯汀部长将在星期五启程取道阿拉斯加州，前往新加坡、越南首都河内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访问，在所到之处与领导人会面，巩固美国与这些国家的防护关系。奥斯汀本人星期三在五角大楼向媒体预告了他准备向地区领导人表达的重要信息。他说，我们不认为任何国家应该主宰规则，或更糟糕的是将规则抛弃。关于这一点，我会强调我们对海洋自由的承诺。我还会明确表述美国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无助于事、毫无根据的主权伸索采取的立场。奥斯汀部长说，在访问期间，他还计划向地区盟国和伙伴们通报美军正如何精进、提升军事能力，并建议各国如何一起努力提升抑制侵略行为的整体能力。与奥斯汀部长同台与媒体会面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米利上将说，中国是美军面临的步步紧逼的威胁。他说，我们正以中国的威胁为考量因素，调整我们的军力、备战项目、训练方式、技能和军事活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米利还说，美军将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地区其他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确保我们有适当的能力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 中国一贯称美国不是南海和有关争议当事方，却频频插手南海问题，并敦促美国不要再做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者、破坏者和搅局者。不过，多个东盟成员国的领导人都曾对美国参与地区安全事故公开表示欢迎。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